你好，我是周爱明，欢迎回到我的专栏。今天是专栏的最后一讲，我接下来要跟你聊的仍然是 JavaScript 的动态语言特性，主要是动态函数的实现原理。标题中的代码比较简单，是常用常见的。这里稍微需要强调的事情是最后一对括号的使用。由于运算符优先级的设计，它呢是在 new 运算之后才会被调用的。这相当于先创建一个函数，然后再调用它。此外，这里的 new 运算符也可以去掉，也就是说，你可以不使用 new 运算符，直接将 function 作为函数运行也是可以的。有或者没有 new 运算符，这两种写法都没有区别，都是动态的创建一个函数。如果在代码中声明一个函数，注意哦，我们这里说的是函数的声明，那么这个函数必然是具名的。具名的静态的函数声明有两个特性，其一呢是它在所有代码运行之前被创建，其二呢是它作为语句的执行结果将是空，也就是 empty。 这是早期的 JavaScript 中的一个硬性的约定，但是到了 ES6 开始支持模块的时候，这个设计就成了问题，因为模块是静态装配的，这意味着它导出的内容啊，应该是一个声明的结果或者一个声明的名字，因为只有声明才是静态装配阶段的特性。但是所有声明的语句的完成结果都是 empty， 是无效的，不能用于导出。而声明的名字呢？不错，这对于具名函数来说是没问题，但是匿名函数呢就成了问题了。因此啊，在支持匿名函数的缺省导出的这个时候 ECMAScript 就引入了一个称为函数定义的概念。这种情况下，函数表达式是匿名的，但它的结果会绑定给一个名字，并且最终会导出那个名字。这样一来呢，函数表达式也就有了类似声明的性质，但它又不是静态声明，所以概念上叫做了定义。在静态声明的函数类以及这里说到的函数定义之外，用户代码还可以创建自己的函数。这同样有好几种方式，其中之一呢是使用 evo。例如在非严格模式中，你直接用 evo 来执行一段这个声明具名的函数的代码文本，那么它就会在当前的上下文中创建这个名字。此外，还有一种常见的方式，就是使用动态创建函数。在 JavaScript 中，动态创建一个东西意味着这个东西是一个对象，它创建自类或者构造器。其中啊 ,function 是一切函数缺省的构造器。尽管啊类件函数并不创建自它，但是所有的类件函数也是通过简单的映射将它们的原型指向了 function。除非经过特殊的处理，所有 JavaScript 中的函数的原型均最终指向的方形，它是所有函数的祖先类。这种处理或者设计使得 JavaScript 中的函数有了完整的面向对象特性。函数的类化实现了 JavaScript 在函数式语言和面向对象语言在概念上的大一统。于是一个内核级别的概念完整性也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对象创建之函数，函数是对象。另一方面，在 ES6 之后，有赖于类继承体系的提出，JavaScript 中的函数也就获得了子类化的能力，于是用户代码也就可以派生函数的子类了。但是即使如此，用户代码仍然是无法重载函数的执行能力的。很显然，这是执行引擎自身的能力，除非啊你可以重写引擎，否则重载执行能力也就无从谈起。除了这种用户自定义的子类化的函数之外， JavaScript 中一共只有四种可以动态创建的函数，包括一般函数、生成器函数、异步生成器函数和异步函数。又或者说，用户代码可以从这四种函数之任一开始来派生它们的子类，在保留它们的执行能力的同时，对接口或者功能进行扩展。之所以强调这样的话呢，是因为只有这四种函数，它们作为根类的时候啊，作为祖先类的时候，它们的子类才是有执行能力的。但是这四种函数在 JavaScript 中，有且只有 function 是显示声明的， 其他三种都没有直接声明它们的构造器，这需要你用一些代码来得到。相关的实现代码呢，很简单，你可以看一下本讲的这个文字版本，而这里列出了其他三种构造器的获取方式。在此前，我们提及过函数的三个组件，包括参数、执行体和结果。其中的结果 result 是由代码中的 return 子句负责的，而其他的两个组件则是动态创建一个函数所必须的。这也是上述四个函数以及它们的子类都拥有一个相同界面的原因。在这个界面中，用户代码可以使用字符串来指定 P1 到 PN 的形式参数，就是所有的形式参数都可以用字符串来指定，并且呢，使用字符串来指定函数的执行体，也就是函数的 body 也可以用字符串来指定，而且你并不需要每次都是声明多个参数名字，你可以把它们写到一个字符串里面，包括确认值等等多个参数值都可以，以及多个参数值的不同风格的声明也都是可以的，都可以合写为一个，变成类似于使用逗号来分隔的带有扩展风格的参数声明的语法的这种字符串。JavaScript 引擎将为你解析这些字符串形式的这种参数列表，并用来创建函数对象。在具体这个创建这些函数对象的逻辑中，所有四种动态函数的创建过程呢，它都是一致的，它们都是调用内部过程 create dynamic 这个 function 来创建函数对象。但相对于静态声明的函数，动态创建却有着自己的不同的特点与实现的过程。在这个地方这节课的这个文字版本中有一张非常详尽的非常详细的创建过程的流程图，你呢可以抽空看一看，它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我这里也只能简单的讲一讲。其中 JavaScript 在创建函数对象时会这个为它分配一个称为 alloc kind 的这种标识，相对于静态创建，这个标识在动态创建的过程中反而更加简单，正好呢与上面的四种构造器是一一对应，也就不再需要进行语法级别的分析与识别了。事实上，除了 normal 类型之外的其他三种函数都不能够作为这个构造器来创建和初始化，所以对于这些不需要创建成构造器的函数来说，在动态创建的过程中只需要简单的填写它们的内部槽并自己相应的原型就可以了。最后当函数作为对象实例完成创建之后，引擎会调用一个称为函数初始化的内置过程来初始那些与具体实例相关的内部槽与外部属性。然后呢？然后函数就创建完了。是的，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对吧？事实上在引擎层面，所谓的动态函数创建就是什么也没发生。因为执行引擎并不理解声明一个函数与动态创建一个函数之间的差异。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执行引擎要分别理解这两种函数并尝试不同的执行模式或者逻辑，那么这个引擎的效率得能有多差。不过通常情况下，接下来其实还需要一个变量来引用这个函数对象，或者呢将它作为表达式操作数，它才会有意义。如果它作为引用，那么它跟普通变量或其他类型的数据是类似的，如果它作为一般的操作数，那么它应该按照上一讲所说的规则来转换成子类群才能够进行运算。所以如果不讨论动态函数创建的内在的特殊性，那么它的创建与其他的数据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创建结果一样，对执行引擎或者运行环境的影响呢也是一样的。而这种没有差异反而体现了函数式语言的一项基本特性，函数是数据。这项特性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函数可以作为一般数据来处理，例如对象又例如值。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性，函数才能够被称为第一类的或者第一类型，又或者说函数就是一种基础类型，是 type of 的七种结果值之一。函数与其他的数据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它是可以调用的，那么动态创建的函数与一般函数相比较，在调用或者执行方面有什么特殊性吗？答案是仍然没有。在 ECMAScript 的内部方法 call 或者函数对象的内部槽 call 或 constructor 中 这个根本没有任何代码来区别这两种方式创建出来的函数，它们之间是毫无差异的。不过如果我们将时钟往回拨一点点，考察一下这个函数被创建出来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哎，那么我们还是能找到一点啊，唯一一点不同，而这也将是我在动态语言这个系列中为你揭示的最后一个秘密。在函数初始化这个阶段里面， ECMAScript 破天荒的约定了几行代码，这段规范文字仅有三行，哎，你可以简单的在文字版本中读一下。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里规范约定需要从函数对象所在的域中取出全局环境，然后将它作为负极的作用域传给这个 function init nas 这个来初始化函数 f。 所以呢，也就是说所有的动态函数的负极作用域将指向全局，因此你绝不可能在当前上下文这个去中间去创建动态函数，因为和间接调用模式下的这种 evo 一样，所有的动态函数都将会创建在全局。一说到跟间接调用 evo 存有相似之处，你可能立即就会反应过来，哎，这种情况下 evo 不仅仅是在全局执行，而且将突破全局的严格模式哦，代码将执行在非严格模式中。那么是不是说动态函数竟然与它有相似之处，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性质呢？答案是的确，出于与间接调用 evo 相同的原因，也就是说在动态执行过程中无法有效的检查这个全局的严格模式状态，所以动态函数在创建时只检查代码文本的第一行代码是否是 use-struct 指示字，而忽略它的外部的 scope 是否处于这个严格模式中。因此即使你在严格模式的全局环境中创建动态函数，它也是执行在非严格模式中的，它与间接调用 evo 的唯一差异仅在于多封装了一层函数。所以回到今天这一讲的标题上来，标题中的代码事实上与上一讲提到的间接调用 evo 的效果是一致的，同样也会因为在全局中向未声明的变量赋值而导致创建一个新的变量名 x， 并且这一效果同样不受所谓的严格模式的影响。在 JavaScript 的执行系统中出现这个两个语法效果的根本原因啊，在于执行系统试图从语法环境中独立出来，如果考虑具体环境的差异性，那么执行引擎的性能将会较差并且不易优化，如果不考虑这种差异性，那么严格模式这样的性质就不能作为执行引擎所能理解的环境属性。这样的一个两难中， ECMAScript 帮助我们做出了一个选择，牺牲一致性换取性能。当然啊，这也带来了另外的一些好处，例如终于有了 window 点这个 exec-script 的替代实现，以及呢通过 new function 这样得来的动态创建的函数呢就可以安全的应用于并发环境了。至于现在 JavaScript 核心原理解析一共22讲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在这个专栏中我为你讲述了 JavaScript 的静态语言设计、面向对象语言的基本特性，以及动态语言中的类型与执行系统。这看起来是一些零碎的、基本的以及应用性不太强的 JavaScript 特性，但是事实上它们是你理解更加深入的核心原理的基础。如果不先掌握这些内容，那么更深入的例如多线程、并行语言特性等等都是空中楼阁，就算你勉强学来也不过是花架子，是理解不到真正的核心的。而这也是我像现在这样设计 JavaScript 核心原理解析22讲框架的原因。我希望你能够在这些方面先打个基础，先理解一下 ECMAScript 作为语言设计者这个角色的职责和关注点，先尝试一下深入探索 JavaScript 核心原理的乐趣啊，然后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在新的课程中再见。多谢你的收听，如果你觉得这门课程啊还有些可听之处，还有些可传播的价值与理由，那么请将它介绍给你的朋友，也请将你的意见与建议通过问卷调查反馈给极客时间，或者呢在这门课程中留言，我将继续答疑解惑，查漏补缺。 与你回顾一路行来的苦乐。再见。